2023年就是全世界都在看演唱会，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看，哎，我消费了多少，
就我开始听我内心那个小孩的声音，然后试着满足他，告诉他我要买下你这一刻的喜欢，
哪怕是花了一点姐姐的钱，他就会觉得如果没有利用到位，他就是大错特错。
我戴牙套之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接纳了一个有可能会变好的自己，而不是等到自己变好了才开始接纳自己。
我自己一辈子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
拜托，钱也是要给你情绪价值的。
对对。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求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米花。
今天只有我跟米花两个人抱团取暖，因为我们要分享的是前两周来自听友群的投稿，在听友群发了一个征集，就是关于2023年你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是什么。然后因为数量太多了，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时间有限，只能分享其中一部分。我跟米花也会一边就是分享这些故事，然后一边聊一聊我们各自就是最愿意为什么样的事情花钱。其实会想聊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不是说双十一什么的大家也没有什么消费欲望吗，然后好像大家也不怎么爱花钱了，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就是大家真的对花钱这件事情变得有些慎重的话，那我们都会把钱花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其实有大概的把大家买的东西分了几个类别，然后来分享一下投稿最多的，分别是演唱会和旅游。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聊一些体验式的快乐。第一个故事是来自卤蛋的，他说11月抢了两轮，终于抢到了想看的演唱会门票，感谢歌迷会，还记得排了一下午队，排进网站之后一直刷回流票，尝试了3次终于买到，那一瞬间的心情，支付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出票之后嘴角完全下不来，太开心了，是很喜欢的歌手，感谢他的歌声和他带给我的力量，让我度过了今年很多很难过、痛苦和无助的时刻。
然后下一个是来自8月的投稿，他说 One OK Rock 的这个上海演唱会的1280块钱的，无数次在小破站一边刷全场大合唱视频，一边脑内蹦迪，一边感叹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听到现场。然后在自己很矫情 emo 的时候，其实是这些看似很中二但其实很真诚的有力的现场能给我带来一点点动力，所以看到上海站的时候就蠢蠢欲动了。为什么没有必冲的决心呢？因为作为一名今年刚毕业的贫民窟女孩，演唱会的票价还是真的让人很犹豫的。开票的时候其实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想到抢票超级丝滑，然后最后出票的位置也好棒，所以只能说我命中注定要去现场的全场大合唱里面终于有我的一份了。
好开心，他有好多感叹号，
是
很多英文，
很多英文，我就是很怕读错我就直接忽略。
其实演唱会的分享其实有很多，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心情还蛮相似的，所以我们只分享了两位朋友的投稿。然后接下来分享一些旅游的，就是来自依依的故事，他说买了一张从昆明到重庆北的硬座火车票，12个半小时，130块钱。因为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为了不赶行程，没有提前订下一个目的地的票，打算走的时候才发现机票、高铁、火车卧铺、坐票全部售网了。不管是回广州还是继续向重庆、湖北出发，全都一票难求。还好最后一天抢到了硬座票，慢悠悠去了重庆、湖北、湖南，到了计划外的2座城市。
然后下一个是来自橙子的投稿，他说花了1200块买了杭州往返机票，去杭州找朋友一起去上海 City Walk。 他说为什么这笔钱对他来说花得很开心呢？是因为他的到来给朋友带来了很多很多快乐，他的朋友在朋友圈说，我从广东借来的太阳到了，和12月的第一个奇迹，其实就是在形容朋友见到他的心情。去找朋友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次上班摸鱼，他提到了近期压力大很大，情绪很不好，就如果朋友在周末造访的话，他会觉得被陪伴得很安心。正好上一次不把天聊死节目里面有提到向全世界请假的那个细节很触动， 所以就直接买机票去见朋友啦。
天哪，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我很希望他朋友发的那个就是从广东借来的太阳到了，而且就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才决定出发，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欣慰。
那你有看到另一个就是那个盒子的投稿说他就今年最值的一笔消费是北京飞广东2000多的往返机票路费，因为超级开心的是和认识2年多的网友们面基很愉快，是他飞到广东这边过来，然后他们是2021年通过微用力认识的，在不把天聊死的群里面聊得很开心。我觉得天哪，就是真的有这种通过群聊，通过喜欢一个节目然后大家就认识，然后真的成为好朋友，还可以真的深交，这种我觉得好难的。我其实不相信这种，但是我没想到真的有人可以这样。
真的有，就是盒子他给我们投稿，给我们写了非常非常长的一大段，因为他是安徽比较偏北方的嘛，然后他是第一次来广东这么远这么南边的地方，广东的朋友们带他吃各种好吃的，然后有了很多第一次的体验，就他下面写了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觉得甚至像一个攻略，就是来到广州之后可以去哪里，就是他去了广州、佛山、顺德和江门4个地方，然后就是流水账的写了很多吃吃喝喝的地方，作为一个北方人就是第一次来到广州之后的新奇体验。他说原来有好多饭店都没有纸巾，然后花生油竟然是热门的蘸料，鱼生还有火锅都会蘸到花生油，而且非常的香。还有就是他才知道原来潮汕是一大片地区而不是一个城市还有就是他说非常符合他印象的，就是很多街上的叔叔阿姨真的跟 TVB 里长得一模一样。
我觉得他觉得那种长得一模一样应该是他们讲话的时候那种粤语的口音，
对，还有那种神情什么的会长得觉得很像。旅游其实还有一个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羊毛毛，他讲的是说他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是带他的爸爸妈妈去旅游，费用大概是6000块钱，那个时间刚好是奶奶去世，结束了出殡仪式之后他从老家回来，吃完午饭准备要去坐高铁的时候，他爸爸突然说你不是要带我们出去玩吗，现在可以去了。然后他才知道说原来在奶奶还没有去世之前，爸爸妈妈他们之所以拒绝他一起出去玩的邀请，不是因为说不想要乱花钱，而可能是因为奶奶还在世，所以觉得说不能离开奶奶，要照顾她。所以就是他回去广州之后就开始计划带爸爸妈妈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也发现就是爸爸妈妈一点都不扫兴，
而且我觉得很可爱，他说他爸妈会自己在抖音找教程就是没有坐过高铁，他爸妈就自己在抖音说学，可能学习怎么样去坐高铁啊这种。我就觉得天哪，他爸妈好独立，好让小孩放心。
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他爸爸妈妈来说，其实可能也非常期待自己的孩子带自己出去玩。这个其实我今年就有打算带我妈妈出去玩的，然后因为我们家终于就是忙完了所有搬家的事情嘛，然后在搬家的时候我妈很累的时候，我就一直给她画饼，我说等你忙完之后我就带你去旅游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妈说就是我们就可以春节出去玩，然后我妈情绪有一点刀了下去，她说你又骗我，春节还有好远，她说你们就整天骗我。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啊，原来我妈妈其实她可能真的很想出去玩，很想要快点出去外面见见更多的风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明年会希望说我有一部分钱也是花在跟妈妈去旅游上面的，除了刚才分享的演唱会跟旅游嘛，然后还有两个故事是跟兴趣相关的体验。
来自雨露投稿，他说的是8万块钱保护豆豆儿童性教育讲师培训，性教育不只是预防性侵，与社会是一种新的突破，与女性更是月经羞耻、性愉悦、结构、权利等更多维的层面。一次上完课，一个孩子留言女生应该是自由的、快乐的，一下就很显性化，体现出来那个课程对小朋友的影响。但是我其实看到这个我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会要8万块钱这么贵，是打错了还是真的要8万块？
我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米花应该会挺感兴趣的，
对，我很感谢，但是我没有8万块，
所以不是我觉得这个朋友就是如果我们听到我们这一期播客，可能可以在就是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然后或者是在微博聊一下之类的，
对对，可以微博找一下米花，对，因为米花会很好奇这个培训做了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来自正义的，他分享的是年初花了1000多块钱去学游泳，学完之后呢办理了4000块钱一年的酒店游泳卡，我终于学会了游泳，喂养了自己内心的小孩， 因为小镇女孩小时候是不可能学游泳的。
这个地方米米就打了一个括号问，为什么小镇女孩不可能学游泳？我小时候就是在河里游泳，难道小镇女孩和农村女孩其实是两码事吗？
我能理解他，就是我觉得他讲的不可能学游泳是因为小镇里面没有那种
游泳池、
没有那种专门的游泳馆之类的，然后也没有专门的游泳课程。我们那边比较多人会游泳都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然后他们自然而然学会了游泳。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小时候其实经常听到一些很恐怖的故事，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自己去水库里面游泳溺水什么的，所以我爸妈其实是严禁我们去水库的。
天啊，那我觉得小镇女孩是一个比城市女孩呢要小一点，
然后
比农
村
女
孩
呢，
我之前其实有讲过，就是说小镇女孩是那种夹心饼干，就是夹在农村女孩和城市女孩之间的。就是农村女孩呢，虽然她们没有办法体验到很多很城市化的东西，但是她们有非常广阔的那种自然，然后可以体验嘛。但小镇女孩呢，就是夹在两者之间，就是又没有城市化的体验，又没有那种自然的那种感觉。
天哪，我现在就开始在区别小镇女孩和农村女孩，因为我感觉我之前写稿的时候，或者是和别人讲自己的时候，我都会自称小镇女孩，但现在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但是我想之前我称小镇女孩是一种保护色来的，就是感觉好像你说你是小镇上人起码还是镇上的
就
没有那么
村里的。
但现在我发现好像你做农村女孩其实也有做农村女孩的很多的
快乐，
对，很多快乐，很多很野生的自然的体验。我感觉可能遭遇的那种来自性别上的压迫也好，应该可能是同等的。小镇女孩应该是因为家里的财力其实没有到达那种像城里的那种一样，就是能够支持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你又没有农村小孩那种可以自己撒欢的空间。我就会觉得好像小镇女孩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要更高级一点，或者是更幸福一点的体验。
上面分享的都是一些体验式的花钱嘛，问一下米花，就是你今年有为什么体验花过钱吗？就是这种体验其实是没有一个说可以拿到手的那种成果嘛，然后为这种体验花钱的话，你会不会有那种值不值得的负担？
其实我今年花的比较大两笔钱其实真的都是看演唱会，而且看同一个人的演唱会，就是看林宥嘉演唱会嘛。而且我觉得很偶然，我这种看演唱会是一种很跟风的，就是2023年就是全世界都在看演唱会，每个周末朋友圈都有人在发，然后我就会想说大家都去看，那我要选一个演唱会看一下，但是我又没有特别想去看的。哎，那我既然要看，我就看个专业点的人咯，我就想林宥嘉应该唱歌还不错吧。我当时就在办公室随便问说有人感兴趣林宥嘉的演唱会吗，没有想到兔人居然是他的粉丝，很多年的粉丝，然后他就说他要去嘛，我们后面就开始买票。但是呢我其实过了那个镜头之后我就有点不想去，我不想花钱了但是因为兔人他是那种听他歌会哭的人，他真的很爱他，我就会觉得天哪我很不好意思，是我先约他但是我又割他，我就觉得挺不好的，我就会就咬咬牙硬去了。但是最后其实硬去还是因为去澳门嘛，很多人因为那个签注问题没有办法去，就是就出票，我就会还是买到了很打折很厉害的票，我就觉得赚到了我才去的。就是我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去现场。我自己的感受是，原来你听现场，如果一个歌手他非常专业的话，他现场给你带来的氛围，他的舞美歌声是完全，我以前觉得的是你明明可以听 CD 他去录音棚里面听到的最标准的那个了，为什么要去听现场各种不稳定摇摆的声音。但是我当时去听林宥嘉那个现场，是他有一首歌他是躺在地上唱的，然后唱的都非常的准，我就会觉得怎么会有人的现场可以做那么好，我就会觉得很沉浸式的体验了。而且他有3个小时嘛，我就觉得很幸福，而且林宥嘉又很帅嘛我就在那里狂拍，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我很少遇到长得帅还唱歌好的，我就会觉得以后我要去那种就是又有颜值又有专业的歌手现场。但是我后来又去了第二次，到深圳那一次，所以我就很想提醒大家，体验类的演唱会的，如果你不是深爱，你还是不要去第二次比较好。我就觉得其实第二次我再过去的他唱的歌还是那样的歌，就我没有感受到再多的惊喜，他还是那样的帅，他穿的衣服还是一样，因为他是同一个巡演的专题嘛，他穿的是同样的音乐，他串场的词是一样的，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我只是重播了一部电影而已，我并没有发现新的惊喜。加上那天我发高烧，我的脑子里面都是什么时候结束，我真的等不了了。 然后就整个体验都不是很好，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是同一场巡演的话，大家就可以不用再去第二次。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歌手，然后就会连续的去二刷、
嗯、
三刷这样子。像我今年其实就是所有的有那么多那么多演唱会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因为我昨天朋友圈有非常多人去看那个音乐节，然后我其实心里就是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虽然说会讲说我喜欢很多很多歌手，然后在听他们的歌的时候内心会感动到流泪、
嗯、
但是我就觉得很羞愧，因为我从来没有花钱去他们的现场。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因为对我来说去看一场演唱会的成本，就是要付出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好像都会有点超出我的预期，然后对我来说就会让我觉得啊好麻烦，就是要去规划这件事情的感觉，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先放弃，就是直接放弃，然后会在就是平台上面去听他们的 live 现场的歌。但是我其实个人是非常喜欢现场的。然后我自己今年其实体验式的钱，我觉得是我上那个绘画艺术课，因为其实也算是为爱好花钱嘛，就是我在做这个征集的时候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说我今年花的最开心的钱就是报了一门2000块钱的艺术绘画课。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一次就这个老师他开的是一整年的20000块钱的那个课我没有报嘛，所以当他就是推出了一个短期的2000块钱的课的时候，我就抛下了那种值不值得的负担，我就觉得说我要报。这一次的体验带给我它不仅是一种画画体验，它有点像是一种实现梦想的体验。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就是很喜欢画画，然后我爸因为他看我在画画的时候，他就觉得就是如果家里有钱的话就送你去学画画了。所以就是小时候对我来说那种所谓的学艺术或者是学画画都对我来说非常遥远，然后等到这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我整个人是那一个童年时的小女孩的状态去上这些课的，
自己供自己上学，
就是有一种自己供自己的教育的感觉。就是我竟然能够在就是26岁然后让自己重新去接受这种艺术的教育，并且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我现在来上这个课一点都不晚，而且我还没有那种说因为是爸妈给了我钱让我去上的我会有那种负担的感觉，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给他们交一个任务或者让他们看到我的成长，但是完全都没有这些负担，我只要跟随自己的心意去做这件事情，去完全的体验这个过程就好了。所以这笔钱就对我来说花得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比我去旅游啊的钱还开心的那一种、
所以就值了嘛，就是其实
对
其实
也算
是
值
了，
就它不是那个结果式的、
嗯、
但是也是很值了。那我们接下来分享就是第二类朋友的分享，他们的都是一些电子产品的快乐。大家买电子产品的快乐会来源于一种我竟然靠自己买了一个大件的感觉。
是的，我看到这一部分大家的投稿的时候，我就放下了我的心里的负担。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作为一个农村人经常来播客里面分享一些贫穷的体验，对大家来说会不会很遥远没有代入感。
好，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九九的，他说他今年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是换了新手机，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他第一次不用家里人资助就换了手机，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型号和外观的颜色，不用听家里人的话，而且他还选了最大的内存。
下一个是露露的投稿，他说本科毕业后研究生实习期间赚了小10000块，给自己买了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大概有5500块。以前这种比较贵的电子设备都是父母给我买的，我通常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不会奢求爸妈给我买多好的电脑。但自己现在毕业了，就是能赚一点小钱，所以也不奢求爸妈给我买多好的电脑。所以他其实买电脑并不是让他最快乐的一个点，最快乐的是其实自己终于有能力买喜欢的东西，满足自己那种有点小小的奢侈的需求了。所以就回过头去看去年还在微博上写明年的小目标是拿下笔记本电脑，没想到真的实现了。听到大家的步入大件的那个起点都是贫苦。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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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来自阿米拉的投稿，他说今年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也是读研之前给自己买了一个新的苹果电脑，他就想说希望自己买的这个电脑也可以用到让生产它的年份数字看起来非常的陌生，然后他这个月才还完了最后一期分期。
下一个来自 网之行，他说买了一台入门级的相机，佳能200D 二代，5000块。我其实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很含蓄，这台相机让我证明了自己原来有许多没有发现的能力和价值，认识更多的人，更加努力地探索自己，专注自己的生活，时常因为拍到好看的照片而觉得世界原来如此美好。我变得热情、善良、真诚，也认识到自己的更多的欠缺和不足，让自己变成一个更自主且上进又温柔坚定的人。
桃月二三的投稿，他分享的是他花了大约30000块钱买了胶片相机和2000多块钱去冲洗那个胶片。他说胶片是延迟的惊喜，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在某些瞬间斟酌后按下快门，半年拍完了一卷胶卷，在冲洗前一刻我甚至都记不清我曾经拍过什么，而拿到冲洗照片时真的特别开心。在那一卷里有冬天的西安，春日的威海和青岛，还有夏天里的港澳广州，有妈妈温暖的笑容，有我最喜欢的一切。曾经那一刻发生的事情在拿到冲洗后的胶卷时全部涌来，所以胶卷就像开盲盒一样，而且会幸福两次。
其实我有无数次的冲动，就是想要买胶片相机，但是我又非常的谨慎，就是很怕自己没有办法拍出来，而且又觉得我每一次都要去冲洗好像很麻烦之类的。然后这里再分享一个，就是也是电子产品，就来自暖江的投稿，他说他花了最开心的钱是把自己的电脑拿去修了，研究生开学前花了钱把电脑拿去修，现在重新变回7秒战神。虽然说他不是去买新的东西，但是把原本陪伴自己的电脑拿去修也是一笔很开心的花费。那关于电子产品的部分我们分享到这里。米花，你记得自己的生活里面终于能为一个大件买单的心情吗？
天哪，我真是和大家的重合度太高了。我前不久还发了一条微博讲，是我终于把我2019年买的那个 iPad Air 出掉了。平板出掉的时候它还非常非常的新，它的性能拿去检测都各方面都很好那种，所以就可见我真的是很小心翼翼的对待它3-4年这样子。因为我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工资是6000块钱，其实税后就只有5000块了，那我还要交2000块的房租，我自己就只有3000块可以生活，然后我还是在上海。我朋友经常调侃我说，感觉你去了上海像没去一样，身上丝毫没有上海的痕迹，你的朋友圈也没有看出来在上海那种感觉嘛，真的是很平民，也没有去上海那些很繁华地方逛过，因为就是那时候生活是真的是比较拮据的时候。也是在2019年末的时候买了一个 iPad 嘛，我当时电脑都还是在用我大学时候用的那台联想的电脑，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苹果的产品。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之前去麦当劳地方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有点奢侈的环境，就是我不管是麦当劳啊、星巴克、肯德基这些地方，大家好像是城市里面的那种，尤其是一线城市里面便利店的感觉了，但是对我来说都是那种你踏进去你是需要勇气的，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看，哎，我消费了多少这样子。但是我后来买了那个平板之后，因为我那个工作基本上没怎么加班，我每天下班之后我会到公司楼下那个麦当劳去坐到晚上10点，就是很晚的时候就回去，因为我离公司也很近，就走路回去嘛，就是会点个10几块钱的套餐，然后就在那里做，然后就会看很多文章，就做很多摘抄，就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其实没有怎么需要我去写长文，但是我是因为有了那个 iPad 之后，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我好幸福，我非常想要用那个 iPad 来工作，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有了那个苹果的 logo 打开它之后，我就会觉得好了，我现在是一个有点小钱的人了，就是你在这里不会有人觉得你是一个很穷酸的，为了大家会因为你带的产品而觉得哦，这个人应该是就是很随意的坐在这里，然后也没有什么小心翼翼的感觉。我就会在那里，我度过了非常多的时刻。而且很搞笑的是，我真的是带了那台 iPad 走过了很多上海的咖啡店，我也是带着它去了星巴克，就是我第一次进星巴克，然后也是带了那台 iPad 在那里学画画，就点了一杯咖啡。包括我冬天那个时候疫情在家里面封着嘛，我会用它来学英语啊，做很多笔记。我觉得我很多学习热情最饱满，我对世界啊，对自己的那种向上的憧憬就是最丰富的时候，真的就是拥有那台 iPad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生活会更好，会拥有这种越来越多的大件的产品，你想要的东西的那种动机种下了一个种子。然后所以我到今年就是把它换掉的时候，就是我在闲鱼上出了很多次又下架很多次，就是我会很舍，我就觉得他是对我说 你真的要就把我丢掉吗？你现在过得好了，好，你看不上我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他对我来说有点重嘛，我现在觉得带着他出门其实是有点重的，我就会想说，哦，我要买个更轻便的。那些闲鱼上的人问，其实我觉得爱不爱这个东西，他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他问的语气啊，他让你各种给他发各种照片，他的犹豫啊各种，我就会就给他说我的心情，因为我之前也买了一个潘丽德，然后那个其中一个人他拒绝了我，就是因为他觉得我问的东西太多，他说他非常喜欢他那个潘丽德，他想要把他送到真正爱他会喜欢这台潘丽德的人手上，他觉得我没有那样子的心情，所以他不想出给我了。我现在就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到后来我就是半年多了我才出给了一个大学生，然后我见到那个学生的时候，他是和他男朋友一起来的嘛，我都觉得他的那种青涩的气质，然后那种很乖，然后又有点害怕上当的那种样子，那种忐忑的表现真的很像我以前。然后他当时把我的那个 iPad 拿走之后，他就给我说他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可以用我 这台 iPad， 他会非常珍惜它，然后用它来学习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啊，真的就是好幸福，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哭了，
就是被继承了。我会有种，我那 iPad 上我记得我相册里面还留着我当时用自己的钱然后买了就是那种非虚构写作的课程稿件的截图嘛，就是我觉得那个记者说的非常好，就留下来嘛。就是我就会觉得那你装载着我很多，就是你一定要好好努力，没有关系。你即使是一个，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人，你在一步步踏入社会之后，你经济独立之后，你得了这个东西，你相信自己以后会得的越来越多的那种心情，他就埋在那里，在那个 iPad 上。我觉得我给了那个女生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她能够继承这一份，就是对生活的勇气好决心好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很开心，她喜欢她。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真的触动到我，就是我听了想哭，因为我以前其实很少会提到过说一个电子产品对我们来说是有多么宝贵的作用。因为我想到我其实第一次给自己买个大件是我实习了半年之后，然后涨到了工资，因为我当时写稿子然后还有做广告什么的，就涨了一笔钱，当时全部的存款是5000块钱。因为我当时前一台电脑是从大一一直用到大四的，它必须要插着那个充电头然后它才可以正常的使用，所以我当时就是在办公室里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要抱着一大台笨重的电脑和那一个充电头，然后去到会议室的时候就要把它插上，然后我才能够接着使用的感觉。然后那个春节我就给自己换了一台电脑，就是也不是换苹果，就是换成了一个联想的电脑。然后那个电脑就是比我原本的电脑更轻薄，我能把它带着，就是不会感觉到非常的沉重。然后当时我爸爸妈妈他们还会觉得说啊，你怎么这么快就换电脑了。但是我就觉得反正我是用我自己实习的全部工资买的，其实用了大概有一年多之后吧，当时办公室里大家都在用苹果，然后他们也经常撺掇我说哎呀你快点用苹果啦，
这
公司
人真的就是
这样，对，就你快点用苹果，你什么时候换苹果电脑之类的，他们是那种善意的开玩笑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跟当时同事买了一个二手的苹果，因为他每一年都要换新，然后他旧的电脑他就出出去嘛，我就接手了他的电脑。
你的手机也是接手他的，
对，我的手机也是接手他的，然后我的电脑也是接手他的。但其实我实习买了那个电脑他其实还是能用的，然后我就把他就是给了我姐，因为我姐她可能教书的时候偶尔下班她用它做课件之类的，上次回去的时候她这个电脑还在用。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人来说，电子产品真的是一个非常奢侈和宝贵的东西，然后它是带着很多很深刻的意义的。哦，还有一个我其实挺想分享的，就是我其实有在公众号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我说我刚上大学大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门摄影课，学校也是可以租相机的，但是你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你每一次上课都要去租一台相机其实是有点麻烦，而且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羞耻和尴尬的。所以我当时就是跟我姐姐说我们学校上课要用到一台相机，我很想买一台相机，然后一台相机当时要7000-8000块钱，其实是很贵的一笔钱，就是想了很久。然后我姐她后面就是决定说啊，那好吧，既然就是上课要用到，就是我觉得我姐是知道的，就是她知道说这个相机的钱她可能不是必须要花的，但是她可能觉得我的尊严，对，我的心情，我的自尊都会觉得说我想要有一台相机。然后她就说好吧，那就给你买。然后我姐就给我买了一台相机，7000多块钱。当时其实并没有感觉到说这个钱有多么的贵重或者是多么难得，我是等到这两年就是自己开始工作了之后，我才突然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说 7000块钱在当时对我姐来说可能也是她一个月工资的一大半了，然后她当时就是决定给我买这个相机，她可能也是考虑了很久，就是我等到现在才意识到了当时我姐姐给我买这个大件的时候那一份很珍贵的情谊，就是这件也是很后知后觉得到的。所以就是本来觉得电子产品这一趴应该没有那么多很感触的东西要聊的，但是
因为贵然后我们又没钱，
对，就是但是真的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就电子产品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的，这种贵贵的大件之后就有一些投稿其实是买的一些很普通的日用品，其实我觉得听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哦，原来买一些很普通的用品也会变成今年花的最快乐的钱的。第一个是来自加一的投稿，今年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是花了差不多几百块买了一双名牌鞋，我今年刚上大学，面对一双走了路脚就会长泡的鞋，我选择再买双新鞋子，在网上找了很久，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咬咬牙用自己打暑假工攒下来的钱买了双名牌跑步鞋，从下单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会查看它的物流进度，满心期待它的到来，拆开鞋盒之后发现走起路来跑起路步来果然不一样，于是每天都会穿着它跑来跑去，感谢它让我拥有了跑步的动力。开心的原因是我终于能用我自己赚来的钱买一双我自己满意脚也不会长泡的鞋子，也不会因为乱花父母的钱被父母说家里这么多人的鞋就你的鞋最贵而感到内疚，拥有了理直气壮跟他们说这是我暑假打工自己买的勇气，所以这笔钱是我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
嗯，因为他买的刚好是运动鞋嘛，然后我其实这两年有在陆续给我妹买一些运动鞋，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又会有那种800米的考试嘛，然后我永远都是跑最后一名，我也没有穿过运动鞋，我其实是大学之后我买了一双125的，好像是那个特步还是安踏的125，但是我觉得好珍贵好珍贵，我就觉得天哪，我就穿它，我确实我觉得好奇怪，就是你买了一双运动鞋之后你好想运动，我就基本上穿了它在暑假的时候在学校的操场跑了一整个暑假，就是早上去实习然后晚上回来跑步这样子，因为我妹妹也是需要每天跑步，她上学的时候我就会给她买运动鞋，可是我妹就很奇怪，她穿运动鞋她的脚会疼，我就给她买了好几双她穿过之后她的脚都会很不舒服，会加重她的脚疼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病情，所以她前天给我发微信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她觉得她又浪费我的钱了，因为其实我现在给他们买鞋啊买衣服这种东西都会买比较贵的嘛，她就会说她现在穿那双鞋还是会不舒服，她觉得好像她已经不能再试运动鞋了，她觉得她浪费了我好大一笔钱，她真的很抱歉，可是她真的没有办法。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就很怀疑自己，我又给了她这种压力嘛，就是觉得好像给你买一双鞋你就得好好的穿着它，如果你穿的不舒服是你的错。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我说你不要这样想，我说你和妈妈脚码是一样的，你可以给她穿呀，就是只是一双鞋而已，穿不了就不穿了，没有什么浪不浪费的。我觉得我妹妹她真的是那种很敏感心思很多，她就是很怕给别人添麻烦，哪怕是花了一点姐姐的钱她就会觉得如果没有利用到位她就是大错特错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心酸。
因为以前可能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心情，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很爱买鞋的人，然后我自己是这两年的时候可能才会偶尔说哦，我现在需要一双什么样的鞋，然后我去买这双鞋的时候可以不用再去看它的价格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运动鞋真的很贵很贵，而且其实关于鞋子的品牌，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是广告课，然后当时那个广告课的老师他提到了一个运动品牌，就是他从广告的角度讲这个品牌的名称不知所云，然后讲这个品牌的一些就是他的 logo 什么的都非常的让人就是没有那种非常好的品牌价值的感觉，然后他说就是一看就是什么很不知名的18线地方的牌子之类的，然后其实当时我是有一点受伤了，因为那个牌子就是在我们那种小地方看来的话这种牌子的店已经是比较奢侈的地方了，对我当时我们来说就是哇它是一个牌子，但是我没想到在一个大城市里原来在我们所谓的一个牌子但是在他们看来却是一个野鸡品牌，或者是一个没有美感或者是没有什么品牌价值品牌理念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受伤的，就是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那下一个是就是来自贤丁的投稿，他说最开心的是花了50块钱买了一顶很喜欢的帽子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 虽然没有很贵，但却是我开始学会满足自己、偏爱自己、照顾自己的一大步。小时候和妈妈出去买衣服总是很拧巴，喜欢的衣服有点贵，假装不喜欢，又希望妈妈能够读懂我的小心思。我不是一个经常戴帽子的人，所以买这顶很适合我的帽子前，我会考虑买了会不会戴几天就不喜欢了，不戴了那还有必要买吗？当我意识到我因为一顶50元的帽子让自己陷入内耗时，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可真坏。于是我开始听我内心那个小孩的声音，然后试着满足他，告诉他我要买下你这一刻的喜欢。
这个好真实是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他脑子里面那些拧巴的声音就是我们都有过的。虽然难以想象，就是在一个人他一年的花的最开心的评选里面，可能真的就是这50块钱买的一个帽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特别。然后下一个是来自大壮的投稿，他说都快30岁了还要瞒着父母偷偷在10月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虽然只是一辆很二手的很小的摩托车，都让我感觉无比的快乐和自由。长大后的我开始了日复一日的社畜生活，拿着少少的工资，放着短短的假日，只有在冷风里骑车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是鲜活而自由的。
还有一个是来自可爱小戴的投稿，他说买了先锋书店的全年礼物，花了1200块钱，从小买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贵，然后还要被朋友和男朋友否定，到群里面其他朋友的一些支持。他这个群里面是
不把天聊死的群。
哦天哪，
因为
天聊死也太擅长给情绪价值了。然后他就在结单之前买上了这一个新年礼物，应该这个是每个月会给他寄吧，所以他说每个月给自己一份有点意义的礼物，会有点小期待，就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小戴我也经常在群里见到他，
我觉得如果你买那种全年性礼物，他每个月都会给你寄，你会觉得哦，你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期待在，就你年初下的那种就是一个种子，你知道每个月都在发一点芽，每个月发一点芽，觉得好开心。
对啊，我也想要每个月都能收到礼物。
我觉得我今年的日常物品的消费就是有一个我自己记得很清楚，其实不算是给我消费，是给我二妹消费嘛，因为那个房子是新弄的嘛，都没有窗帘，然后我就给我二妹买了一个窗帘，就在我爸爸就有事情回老家的时候就寄到家里面，然后让我爸爸把他的窗帘给装上，装那种双层的，因为一般好像我们农村那边都是装单层的会多一点，就给他装了双层的，就是一个白色的纱和一个就是那个蓝色让他自己选的遮光的窗帘嘛。他是我们家我第一个买窗帘的人，我就会觉得这个行为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道歉，就是我觉得我二妹真的是最不幸的小孩，她承担了姐姐所有的发泄，好像都是先到她身上去。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和我就是室友合租嘛，那一次的合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用马桶，我其实不了解马桶，我只是快速的学会了怎么用它而已，但是并不了解它，我只知道哦这个马桶要这么用。然后我当时我妹妹也是因为要看病然后来上海找我，当时她就也是学着用那个马桶，但是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对她来说她从来没有用过马桶，就像我没有用过一样，我并没有教她怎么用马桶，然后也没有帮助他缓解对马桶这种恐惧也好，或者是很忐忑的心情。但是他是有一天他突然就是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可能是在厕所里面，我不知道是难过还是什么，就是躲在厕所里面，他就把那个马桶圈那个盖子给坐坏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很害怕，我害怕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攻击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在里面要做这个东西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坐着他那个盖子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赔不起那个马桶，因为我不知道他可以单独只换那个马桶盖嘛，我就当时就直接就攻击我妹妹，其实我妹已经很害怕了，然后还要接受我的攻击，我当时就是觉得很恐怖，我觉得我完全赔不起。但是到后来是我室友说哦，没关系，这个不用管了，就是我自己换就好了，我就是松口气。我想天哪，到底要花多少钱。然后是我后来自己要换自己家马桶的时候，我去搜的时候才发现我才100来块或几十块钱，我觉得马桶是一种太城里人的东西了，我整个又很大，我根本赔不起。但我觉得当时我就直接发泄给我妹了嘛，然后我妹也很害怕，然后这种心情其实是给我妹就是房间换窗帘是同一类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在家里面聊天的时候，我妈妈就说我妹妹睡觉不脱衣服嘛，然后我就说你穿着你那个很紧的牛仔裤睡觉根本不舒服呀，就是你不能够这样子，你要换睡衣。她就说我换衣服或者说我不穿着衣服睡，我没有安全感，就是我就觉得她没有打开自己，她没有就是放松对自己身体那种羞耻感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教育她要学会接纳自己，然后呢要放下女生对自己身体的那种body shame 或者之类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恐惧啊，你要 接受自己，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是你的错。反正我那天晚上就给他发了一大段，可能凌晨两点我还在给他发消息，然后他没有回我，我就给他讲很多很多性教育的东西嘛，他没有回我。然后我其实是到我快要离开的时候，我给我全家的那个所有的窗都去测一下那个尺寸，我就想那可能之后我给家里面买一下窗帘来装上。然后我到我妹的房间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是太过分了，因为我妹妹她是住在二楼，他那个房子和对面那户人家的房子只隔了一条马路嘛，其实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看对面和他看，因为我是住三楼，然后我的对面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是不会觉得说哦有人在看到我或者是觉得不安。可是对我妹来说，那么大一面窗户没有任何遮挡，然后对面是可以直接看到他的，真的是太不安了。你即使你关了灯你都很害怕，就是对面看得到。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特别的抱歉，就对他很抱歉，所以我当时回来复工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一个窗帘，然后我觉得是一种中国父母式的道歉。
就是我给你买个东西补偿一下你的感觉。
对对，我就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很误解他，我根本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只是想哎，我也没有窗帘，我不会这么觉得怎么样。但是其实我妹妹她就是因为她住的那个房间就是很没有隐私感，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今年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日常很家居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赔偿吧，或者道歉对他。
我想到窗帘的话，就是我今年其实租房到现在，我好像更愿意给自己买那个遮光窗帘了。因为我其实前一两年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纠结，因为遮光窗帘其实都还蛮贵的，然后如果你那个窗户很大的话，我记得我有一年那个房间就是那个窗户其实很大，就是买了那个遮光窗帘，因为比较便宜所以它其实是不那么遮光的，而且就是当时买短了，就导致它下面其实有一节是漏光的。然后我又在网上就是买了一个一磅的，然后自己剪了之后就是用钉子把它固定在下面，就是到了下一个房子的时候，我就终于觉得说不行，我要给自己买一个非常好的遮光窗帘，然后就花了两三百块钱买了一大面遮光窗帘，就是我搬家的时候还把它带走了，就是把它叠起来带走，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在下一个房子也用得到，虽然我在我现在这个房间其实也用不上，因为窗户尺寸不一样嘛，但是我就是把它叠起来，我想说可能下一次还会用到。就是像这种日常的用品，其实有些时候其实也会对你来说要纠结很久很久，你就会很担心就是到底会不会很浪费啊之类的。抛开这种很浪费的心情，或者说对长远的打算的话，你愿意为这一刻的需要而花钱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呢，就分享一些给自己带来改变的花钱项目，也是让我想到我跟米花我们两个都有去戴过牙套的经历。第一个是来自于火山的投稿，他说他花了2999块钱终于去纹眉了，纹的是雾眉，非常的自然，完全看不出来是纹的，因为我眉毛没有眉尾，有了眉毛以后不用再画了，也不用担心画好的眉毛被蹭掉，最重要的是有眉毛以后我变好看了。
来自圈圈的投稿，他说我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是在第一次染发的时候，就挑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发色，虽然这个价钱对目前的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身边人也有人说欣赏不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花了这笔钱，我也很开心我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最后分享一个来自西七的，他的这一份花的最开心的钱其实有一点特别，他说花的最开心的钱是还钱，去年因为各种原因综合，电信诈骗这种事情也降临到自己身上了，当时对世界十分失望，不过遇到这件事后自己也更强大了，今年上班后把自己的工资攒着还了当时被骗时借的钱，很开心，大概有3万多块钱，不过我相信我以后会赚更多，就是恭喜你。我觉得当时他应该非常的就是难过，非常的痛苦，
幸好是3万块，就感觉还有盼头，努努力。
其实这一期大家分享了很多花的最开心的钱，然后其实什么类型都有嘛，像这种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改变的花钱项目，它应该是那种最能直接的看到结果的东西了。然后特别是像我的话，我其实今年是摘了牙套了，过去3年其实也算是为自己的牙齿花了钱，它是有点像是我好像就是希望我可以通过花钱让自己对自己更满意一点，然后我可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举动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了。但是其实我发现我的效果是从戴牙套 的那一刻就开始改变了，而不是摘牙套那一刻开始改变了。就是我之前还有写过，就是我说我戴牙套之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接纳了一个有可能会变好的自己，而不是等到自己变好了才开始接纳自己。
哦，这种心态很好。
因为戴牙套的过程中你的牙齿始终都是有一个就是那一个牙套的嘛，然后你看起来也不是那一个最完美最好看的样子的，但是我就是在这种不那么好看不那么完美的过程中更放心更自在的大笑，并且觉得说这样的自己非常的可爱。
嗯，我觉得这种心情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是看着你戴牙套然后看着你摘下来的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整个公司最常问你什么时候摘牙套的，因为我感觉因为我自己戴过，我就会在替你感受，我就总觉得等不及，怎么还没有摘还没有摘，就是觉得戴着它首先又不方便，然后总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限制自己的那种你说那种变好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变好的时间太漫长了，会让我觉得很崩溃。所以我就很关心你什么时候摘牙套，然后你每次会告诉我说其实我也没有很在意这个牙套的存在。
是，我后来已经就是感觉我跟这个牙套已经融为一体了，而且我发现是戴着牙套这件事情并不影响我去做别的事情，就是我依旧还是很焦虑，然后我开心的时候依旧还是很开心。我就发现就是那些所谓的你觉得是缺点的东西，你拼了命想要去摆脱它的东西，它可能对你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那么的大。所以我后来摘了牙套之后，其实我的心情就不会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波动的感觉，没有一种说啊我终于梦想成真的感觉，我终于变得很好看了。因为我在戴牙套期间就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很好看了。那我们今天其实花钱就是这些分享大家的投稿还有我们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到这里了。最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各自更愿意为什么样的时刻买单，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消费观在今年有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又回到了最开始这个主题，就是问我说今年你花最开心一笔钱是什么。其实如果回到我自己身上，我非常想分享的是我每一次来月经我都要分享一次的我的月经杯，就这对我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史诗性进步的一个体验。就是我生日的时候录播客说26岁终于享受成为宇宙中心嘛，但是我发现26岁当时感觉feel so good， 但是现在就是有种好像真的是年纪就是一种卡壳，它会让你在那个年纪到之后它就真的是按响了一种什么生命的那种退步闹钟，
身体的闹钟。
对，然后我其实在今年这一年我的身体就是真的是发生了很多很脆弱的表现，比如会很容易得湿疹啊，然后我现在基本上一用卫生巾我就会闷痘，就会非常非常痛，很不舒服。我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去搜怎么样就是来月经变得更舒服一点，然后我就去尝试了月经杯。我当时还买了一个200块钱，我当时也在想我到底要买一个很便宜的来试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大很难放进去。那后来我拿了尝试之后在小红书上看了非常多的攻略，亲自拿到手我去尝试，我发现好简单就放进去了。就是非常推荐女生们，尤其是会来月经的每一个女生，你一定要尝试不同的经期产品。比如你去尝试棉条，你第一次失败没有关系，你可能给自己5根或者是5次6次这样的失败的机会，你在可能不需要出门的时间，就是你周末这样子的时间去尝试这件事情。来月经的时候就是他如果他失败了不会给你带来很多崩溃的体验的这种时候嘛。因为我会想到周轶君他在讲那个伍尔夫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在讲的那个女人要有钱嘛，女人有钱的话要去干嘛，就不仅仅只是会花钱了，而是你要用这个钱去实现你的智慧上的自由。我就会觉得他说因为另一个性别不会帮你去实现，你要可以去体验月经杯啊，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处女膜，他不会主动告诉你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知道这些东西之后，你开始想说我要去尝试那些对我身体更友好然后让我感到更自在的产品，然后我可能就开始从个卫生巾转移到卫生棉条，然后再转移到月经杯，然后自从转移到月经杯之后就可以有拥有那种真的没有来月经的体验，就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非常的自在。这对我的是一种再一次的主动学习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哦，你开始就知道我的宫颈到底有多长，到底在哪里，我怎么摸到它，我怎么样在里面去探索，我要怎么把那个月经杯摆正，这一系列的动作对我来说就是你的智慧
上升了。
对你上升了一层，你说哦，我终于又探索到了一些原来教科书不会教我们的，整个社会层面不会告诉我们的东西，那些东西你亲自去体验你才会知道我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就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很鼓励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如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你就一定要去 尝试调整它。
就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着手还有点羞耻的花钱买到的东西，是那个剃毛刀。因为我其实很害怕刀类的东西，我很害怕它刮伤我，然后我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去除腋下毛都是用眉刀，因为我觉得眉刀是我用得比较顺手的工具的，就是我会先用脱毛膏，然后如果它长出来一点点的话，我就会用眉刀去除它嘛。我一直不敢买那一个刮毛刀，我觉得很吓人。然后等到今年的时候我终于买了之后，当我用它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它是很丝滑的，就是它不会让你产生那种刀的刀片在你的身体上刮的那种感觉的。
那个剃眉刀才会
有
吗？
那个眉刀才会有，就是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然后我用完它之后，我也会有一种就是啊，为什么我等到现在才开始有勇气去尝试它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那种无知的感觉是因为你缺乏勇气而带来的，因为你没有勇气去尝试那些所谓的社会层面或者教科书层面没有告诉你的东西。然后像这种话题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共享一个剃毛刀的体验嘛，所以我就会感觉到就是一种后知后觉的由自己探索到的体验和快乐。
因为像月经杯这种东西，就是你其实无论你看再多的攻略，他会用那种模拟的那种器具然后教你哦放进去怎么样，但其实他那个里面展开你依然会觉得哦是一个很大的杯子塞在里面、嗯、那你会发现当你自己亲自去体验的时候，他是会给你压瘪，你体内的肌肉会给你压瘪的，就他不是那种真正的真空的圆形的、
嗯、
你会觉得哦那个东西在你体内它会很贴合的变成一个瘪瘪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哦它没有那么大。那而且我们总是被宣传女生的下体是
很
脆
弱
的，
很
容易感染
的，
对对，然后也很小心的，千万不能放任何东西进去，包括有放东西进去会有种破坏童真的那种印象嘛。
对
对，我就觉得说真的你去体验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干净方便。
好，那希望就是有想要尝试的朋友听到这里也可以勇敢的去尝试。然后我觉得今年我在消费观上有一个改变，就是因为我上次去机场坐飞机的时候，我不小心安检就是排队排到那个 VIP 通道，当我发现我不小心排到那个通道，而且因为我后面也排了人，我没有办法就是走开之类的，发现说自己并没有那种很羞愧的感觉了，也不会觉得很尴尬之类的，我就觉得哦我排错了，那我就正常的先进去好了，如果他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再离开就可以了。就是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今年终于不会再因为那些我买不起某件东西而感到羞愧的。然后当我站在那个 VIP 通道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以前我要因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羞愧呢？我们会因为自己买不起某些东西而产生一种被看不起的感觉呢？然后所谓的富人或者穷人或者是各种阶级，它无非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我当时发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其实感觉自己整个人变自由了非常非常多。就是像过去在一些播客里面经常也有提到，可不可以跟店员直接的讲说对不起这个东西太贵了我买不起，我就觉得好像我今年终于学会了很坦然的讲这种话，然后也很坦然的面对了自己确实是买不起某一些东西的真实的一面。然后我记得我之前也有写过，就是我说我发现我对奢侈品什么的没有什么兴趣，可能是因为从内心底里我知道我买不起，所以我的那种欲望它是没有可以滋生的土壤的，我也很坦然的承认这一点。所以就是今年就会让我觉得我对花钱这件事情写得更加开心和自由了。
我觉得我对钱对消费这件事情可以用小红书最近很流行的一张图来概括，那句文案叫做我这一辈子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
就是这样子的。
对啊，我觉得我每次花钱的时候我都很忐忑，然后觉得我怎么又在花钱，然后每次计算自己花了多少钱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老是这样，我明明过得很紧巴巴，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想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买，可是最后我还是花了很多钱，
最后还是吃了和买了呀。因为
你明明都消费了，那你并没有很轻松去消费，这种感觉真的太糟糕了。所以我其实我的消费观没有大改变，但是我计算消费的方式我尝试做出来调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掩耳盗铃，但是会让我变得更开心。就是我之前不是喜欢每个月都记账吗，我就会以前我还觉得记账是我的一项优点，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只是那种很花哨的形式主义的那种差生文具多的表现，我并没有因为我记账分类这件事情而让我对我的收支我的支出进行一个调整。比如我说哦这个月发现买东西买的多，我下个月并不会因此买的少， 我知道我这个月确实这个地方买的多了，
让
那又怎么样呢？
更愧疚和内疚了。
对，就只是愧疚，然后下个月就还是这样，就是我就没有办法改变，我想买一个东西我就要去买那种心情，或者是我想吃的一个东西我就要吃到行动，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记账对我来说除了增加我每一次月底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杀了我的心情之外好像没有太多改变，所以我就从另一个方面去做出一个记账的调整，是我没有再在账本里面写，可能接下来未来几个月也会继续再写了，但目前是中断了。我会去做的是一个总存款的一个计算，
计算，
对，我会计算，比如我这个月我算一下我总共有多少存款，然后呢我希望我下个月达到多少存款，但是呢我下个月没有达到的话，我只要去确定我的存款是正增长而不是负增长
就可以了。
对，就可以了。就是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这个月可能我花了哦10000块钱，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天哪我真的是有病，我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我这里是吃什么可以吃这么多，我就会觉得很生气。但是如果我从总存款来看的话，可能我这个月还是能存2000块钱，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责怪自己，我并没有超前消费啊，我是在自己的固有的工资上奖励自己而已啊，就是我就会这样子去算，然后我只要看到我的存款是稳定增长，即使涨得很少，那有时候可能它会倒回去一点，比如说我过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巨大的倒退，但是我就会觉得哦，倒退的时候可能是哦，我这个月我给了妹妹学费啊，或者给妈妈妹买了什么礼物啊，我会觉得这些东西的付出是让我开心的，让我觉得哦，我有为他们减轻一些负担什么的，我有让这个家里面大家都开心一点，那这个东西是我愿意去付出的。我就会觉得从你整体的大方向上去看，我觉得好搞笑，从宏观层面去看，就是这种东西，这些小小的困扰哦，你这个月多花2000块3000块那种心情的就是责怪就没有了，我觉得这种改变还蛮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去看待我的钱。米花分享这个很像今年就是我那个上塔罗牌的朋友给我的箴言，他就跟我说他的钱是流动和再生最快的东西，你要给自己还有你的存款多一些耐心，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和着急，就它是一个流动和再生更快的东西嘛，所以没有关系。然后如果大家就是今年也为某一部分钱而焦虑的话，希望大家也可以暂时放下一下。
你给我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刚好有在微博看到那个小雨迷人不眨眼，就是那个博主，他有分享自己的消费的就是一个改变嘛，他就说钱只是我们替社会短暂保管的数字，它流过我们也会留着，但是你可以决定它流经你的痕迹，决定它流过之后你是否要变成一个更加美妙丰富的人。我觉得其实这句话是有安慰到我，就是钱它就是会流走流来流去的，然后如果你一直在为这个钱很忐忑的话，它流过之后它只留下了遗憾，只留下了你对自己的责怪，就是自责我乱花钱，但是其实你可以决定它的流向，它流动的时候那个情绪，它带给你的情绪是哦，我的生活变得丰富，我的人生体验又变得更加美妙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心情是太重要，就是我自己也要去学习这种心情，可能2024年我要学习这种吧。
拜托，钱也是要给你情绪价值的。
对对，真的要给我情绪价值，
就是这种感觉，花钱也要花的有情绪价值。好，那我们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了，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的投稿。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投稿，就是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听友群通知，然后欢迎多多参加我们的分享。